弟兄姊妹早安。我们今天讲到经文呢是诗篇二十九篇，请大家翻到旧约561页。这篇祷告呢是这篇经文是讲祷告的。刚刚呢听到于达文先生呢为民工祷告，我是非常有感触，因为我要回家乡呢过春节，井冈山那边的火车票也非常难买，所以呢我也深有感触，请神呢保守我们这群异乡客吧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这世上都是客旅，但也求你保守我们这些客旅，让我们在回到各自的家的时候可以有你的平安保守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发现呢跟我老爸沟通很不容易，我说东他就说西，我跟他讲道理呢他就一声不吭，我有时候呢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打个比方说，有一次我跟我老爸打电话，我说老爸你血脂高，我给你买一些螺旋藻吃吧，我老爸就说太贵了不要，我就说我都没告诉你价钱你就说太贵了，其实不贵的，他还是说太贵了不要。那我就着急了，我跟他说我都已经买好了，他还是说太贵了不要，说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发现呢我太理性，不懂得跟老人家沟通，跟地上的爸爸沟通不容易，我发现呢跟天上的爸爸呢沟通啊更不容易，有时候呢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每次跟天父祷告呢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句话，总是求他医治，求他带领，求他改变一下某个刚硬的人的心思意念，好像神呢就是一个大能的 helper， 随时聆听孩子们的祈求，然后随时准备出手救火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发现呢向神祷告了很多次呢，好像神从来基本没有什么基本直接的回应，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，也不给我发 email， 也从来不托一个梦给我，也不在我脑海里说话。当年天使呢给玛利亚报信，现在信差呢都换成了我们这帮凡人，年年去报佳音的都是我们这帮凡人。我有时候一边祷告一边想啊，天父啊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呢？尤其是去年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得了癌症，很年轻，我们一帮同学呢不住地替他祷告，可最后呢他还是去世了。我想啊做牧师做传道人最惨了，因为有一件事情呢很痛苦，就是他发现自己其实呢很无能很无力很软弱无助。每一次我们去探望一些垂死的病人，重病的人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们。我告诉他说，上帝会看顾你和你的家人，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。我这样讲呢，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切实际。 好多好多事情，我都希望神亲自来指导，就算不派天使来报信，起码也托个梦吧，给个明确的指示吧。可是没有，每一次是祷告之后呢，要么是心想事不成，要么是结果呢跟自己想要的货不对版。无论什么结果，我都要告诉自己，神给我的是最好的，最适合我的。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半信半疑。我常常想起年老的约伯，他真的好无奈啊。其实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爸爸你在哪里啊，这就是约伯。有时候我也会这么问，天父你在哪里啊？到底要怎样祷告，到底要怎样跟神沟通，才能够听到神的回应呢？或者呢，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诗篇第29篇。诗篇呢，篇篇都是人向神祷告的记录。所谓祷告呢，就是人向神说话，并聆听神的说话。而诗篇29篇呢，就描绘了听神说话的几个重要原则。我们看在1到2节中呢，诗人宣召众天使都来赞美神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这让我想起了主导文，主导文大家都很熟了哈。第一句就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原来祷告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荣耀尊贵都归给神。荣耀是什么意思啊？荣耀是不是头上有个光环，或者呢穿金戴钻石，搞得全身发光？不是，荣耀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彰显显明。归荣耀给神呢，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呢，要把上帝显明出来。但我们的祷告呢，一开始往往不是彰显上帝，一开始呢往往是彰显我们的需要。求神让孩子进一家好中学，求神让老板不要太严厉苛刻，求神让我早点拿到博士学位，求神让我身体健康，跑得跳得玩得吃得，跑得跳得玩得舍得。这些都不是坏事，这些都可以求，但看我们是以什么心态来求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没有儿女，然后被丈夫的另外一个有儿女的妻子呢常常气他，给亏啊。所以呢他向神求一个儿子，要不再被人气。但他还加了一句，他说，我必使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。神就应许了他。向神祷告呢，态度很重要。我们可以求很多东西，但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什么叫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？ 是不是每次祷告都要先求世界和平？不是。国与义是神给我们立的规则法度，是每个基督徒的终极理想，它就记载在圣经里。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求那些日常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所求的东西呢，跟国和义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我们之所以求那些东西，是因为我们要通过那些日常的小事，经历神的同在，与神同行。如果求那些东西仅仅为了满足我们自我中心的需要的时候，神就会告诉我们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你或者会抗议说，贺博士，我求的可是好东西啊，我经常求神让我自律，不要贪玩打游戏，不要贪食，求神让我有爱心，有宽容之心，有忍耐之心，不要对我的太太小孩发脾气。但神从来不帮我，我从前怎样，现在还怎样。我说呢，你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不求。因为你虽然也祷告，但其实呢，你并不太相信这个祷告，你并不相信这个祷告真的管用。你祷告完，然后你的生活形式呢，还像从前一样。这就叫呢，星期天基督徒，他们礼拜天来做礼拜，然后其他六天呢，活得像个无神论者一样。他们也祷告，但是祷告完了之后呢，不是配合神去行动，而是继续按自己的方式行动。祷告只是一种仪式，一种情绪的出口，但是他们的理性告诉自己呢，哎，神不会管这些小事的，还是让我们自己动手吧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当我们的祷告呢，是以这些自我需要、自我性格习惯为中心时呢，当我们的祷告首先不是彰显神、荣耀神时，我们又怎么能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呢？问题在于啊，我们对人的声音过分敏感，而对于神的声音过分不敏感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跟一些学生去海边玩，海天一色呀，海鸥飞翔啊，我说上帝的照顾多奇妙啊。我的学生呢继续玩他的 iPhone，然后说，小勇哥，哎，浪一下，我要拍那只鸟。同样是美景，我想到赞美神，他想到呢用那个 iPhone 拍只大鸟，然后发在 Facebook 展示一下，告诉大家到此一游。我们听到的声音呢好不同啊。但在诗篇三到五节，诗人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声音在大水之上，在雷声之中，在香柏木震裂时，在整个自然里面，哪怕是野地的花、空中的飞鸟，都会传扬他的声音。我们有时候离真正的自然呢太远了，太远了。 以前呢，我带了一群香港的中学生呢，回我乡下井冈山体验生活。他们看到河边上的鸡鸭，活的鸡鸭，活的牛羊，兴奋的不得了，都冲过去追啊，追得鸡飞狗跳。很多学生说呢，他们见过炸子鸡、白切鸡，从来没有见过活的鸡。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啊，在这个城市当中呢，我们有多少次听见过鸟鸣呢？狗吠啊，还有牛咩咩的叫声呢？有多少时候我们听见过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呢？溪流的声音呢？我们听见的是汽车声、火车声、电视、手机声、冷气机轰隆隆的声，当然呢，还有一些好听的、不好听的人的声音。我在香港火车里面呢，经常看见有人戴着耳机，一个人呢摇头摆尾的，我还以为他在自言自语呢，后来发现呢是在打电话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戴了耳机，那除了我们电话里的声音之外，我们还能听见什么声音呢？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但是我们听不见。我有一位朋友呢，他说他从小在大埔长大，大埔区啊，每次他心情烦恼的时候呢，或者要做一些重大决定时呢，他发现啊，他在家里呢完全没法安静，他就回大埔，然后在这个海边呢慢慢的走，什么话都不说，什么也不想，就是静静的聆听呢大自然的声音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直到这个内心呢安静下来，一切就豁然开朗为止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这有位姊妹结婚，我听说求婚也在大埔求的，看来大埔海边还是很有效果的。我们有种错觉呀，觉得祷告呢就是要说话，要不停的说，要引用很多圣经的话语，说的越多越属灵。其实未必，有时候我们说的太快太多，前面说了什么呢，祷告完了之后都忘记了。祷告不是圣经知识问答，也不是上帝的随堂测验，看看我们到底能引用多少金句。祷告不是，祷告是我们全人全心的跟神交流，他不一定要说话，祷告可以倒空自己，静静聆听。灵修神学家 Joyce Hooker 提醒我们呢，他说啊，我们把天主教呢默观的功夫呢都丢掉了。他住在城市，工作生活都比较紧张。但有一次呢，他去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退休，那个地方呢非常自然，非常幽静。他跟一群修女呢就一起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都一句话都不说，然后呢一群人一起祷告，也没有人开口说一句。他从来没有试过呢吃饭啊祷告啊不说话的。 一切都非常安静。胡格勒说呢，安静的力量太让人震惊了。在那个安静当中呢，他感觉到这个心啊，自己的心呢开始松软起来了，越来越松，越来越软，不再那么紧了。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呢，他感觉到有新的种子呢播种在他的心上。在那一刻呢，他听清了神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种方法呢？到自然中去，安静地等候神的声音。当然，神说话呢，不是单声道的，是立体声的。他不仅透过自然来说话，他还有很多讲话途径。我们看看29篇的6到9节呢，就讲到神的声音呢，使火焰分开，在加迪斯旷野震动。这些表面上讲的是景啊，但实际上呢，都暗含着以色列的历史。黎巴嫩、西连、火焰分开、加迪斯的旷野，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呢深深熟悉的景象。加迪斯的旷野，就是当年摩西领着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的旷野。正是在这个旷野呢，以色列人向神祷告求食物，神每天降下玛拿，但不允许他们收藏过夜。但偏偏有人呢就要收藏过夜，结果第二天呢玛拿就坏了。神的话语呢明明讲给以色列民听了，然后他们还要建造金牛犊来敬拜。以色列民就是这样子啊，明明看见了神的大能，明明听见了神的话语，可是呢听不懂，一有不满足就发怨言。但摩西并不是这样的，他经常跟神祷告。当神因为金牛犊的事件呢要灭绝以色列民的时候呢，摩西生命记说啊，摩西像从前一样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，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。然后呢再跟神讲道理求情。摩西懂得对神呢敬畏、谦卑、顺服，他俯伏在地就是他的祷告。他懂得安静地向神劝说，而不是滔滔不绝说个不停。加迪斯的旷野呢也是耶稣经常祷告的地方。马可就记载呢，耶稣清晨去旷野祷告。马太跟路加呢，都记载了耶稣被圣灵呢引领在旷野禁食祷告40昼夜。大家发现没有啊？又是一个40昼夜。就好像摩西呢俯伏在神面前呢40昼夜。祷告40昼夜之后呢，魔鬼就来了，魔鬼的声音就来了。都是些什么声音呢？鸣声、厉声、拳声。耶稣胜过这些声音之后呢， 天使就来伺候他了。无论是摩西在加迪斯的祷告，还是耶稣在加迪斯的祷告呢，我们都忽视了一位隐藏的主角——圣灵。李理文就指出呢，只有圣灵能教我们祷告，也保守我们听到神的话，因为他是中保，是中介。但像我这样的现代科学理性人呢，一说到圣灵吧，总会有点尴尬。人家一说神迹奇事啊，圣灵医治啊，我就皱眉头，觉得哎，他是不是灵恩派啊？有一次呢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啊，神学院的一个好朋友悄悄跟我说，他说他会说方言。我看了他半天，确定他神志清醒，心里呢才有点小小的变化。最近这几年呢，我经常听人分享神怎么医治了他，我都笑笑说你真有福气。我总是半信半疑。但最近有一次呢，就是张伯利牧师来访，他的那个分享见证呢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张牧师呢得了癌症，化疗后呢肾脏衰竭，没得救了。但是他凭着祷告呢，终于感动神出手医治了他。以前看他的书呢，我都是觉得呢，哎，他真有福气。现在跟他真人接触多了，他觉得书上写的呢是活生生的东西。我发现呢，当我在学习放下理性，敞开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我才感觉呢，紧绷的心呢开始松动了，开始变软了。我才真正感觉到神的话语的力量。加迪斯的旷野呢，就是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残累，敞开自己，靠神的灵引导去祷告的地方。他不是有求必应，他只是这样，每个人都需要了一个旷野，去靠着圣灵听到神的话，听懂神的话。29篇呢，10到11节很像主导文呢最后两句。最后两句呢不仅是赞美神，同时也体现了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。今年是2012年了，这种信心呢，在这个经济动荡的年代呢，尤其重要。我好多朋友都跟我说，2012了啊，船票买好了没有啊？啊，方舟船票买好了没有？有人说呢，这是苹果的年代，是 Facebook 的年代。人们呢更喜欢在网上呢表现自己，更喜欢讲话，却不再注意呢聆听。我们很可能逐渐在丧失呢聆听的能力。但诗篇29篇却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自我中心，先归荣耀给神，然后敞开自己，让我们被这些残累的心呢松下来，软下来，静静的去等候神的声音。可能我们会像以色列民一样漂流40年才听到答复， 也很有可能呢，神通过自然，通过圣经中的历史向我们说话，但我们没有听懂。但请记住，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等候的时候，安静的时候呢，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只有一项选择，顺服圣灵的感动。那个时候呢，神的声音才会格外清晰。感谢神，感谢神的话语。